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新约纵览，我们邀请了张丽老师主讲，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又到了我们新约纵览的课程，很高兴我们到了新约书卷的最后一卷书，就是启示录。启示录一共有22章，是使徒约翰在主后96至98年之间所写成的，写作的地点是在巴摩海岛或者是在以弗所。这本书的受书人就是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目的启示神的计划终必实现，来安慰属主受苦的人，主必再来，终必得胜，建立天国，使国度权柄荣耀实现。所以这本书的主旨就是天国在人间，要节是21章的3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启示录是一本旷古的奇书，正如创世纪是起头的书卷，启示录则是完结的书卷。在启示录里面，神救赎的计划都要将实现，神的圣名在一切受造物的前面被高举。虽然福音书和书信里面也有许多的预言，但启示录是新约里面唯一专门以预言事件为主的一卷书。书名的意思就是揭露或者是显露，因此这是一本揭露神性情和计划的书。在旧约与新约两约之间的时期，当犹太人受到外族的苦害，他们没有能力来抵抗，便借着笔来写出他们内心的对神的信靠与盼望，来坚固人的心。因为受到当时政局的逼迫，所以他们就开始用一种方法，就是用暗喻的启示文字来表明他们的斗志。后来基督徒在受到迫害的时候也用这种方法，用蛮有暗喻性还有象征性的启示文学来透露他们的信念。当约翰在巴摩岛被放逐的期间，他见了异象以后，他一面把所见的异象写下来，在另一方面也配上他自己所熟悉的启示文学，让这本书多彩多姿。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也正是信徒他们因着信仰而惨受逼迫。约翰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带给信徒希望和鼓励，并且劝勉他们在遭受苦难和逼迫的时候仍要坚立。这本书以复活的基督的意象为中心，其中最主要的意义就是基督有权来审判重建，而且以公义来统治这个世界。借着主耶稣基督，神最后将要击败一切的仇敌，包括撒旦在内。这本书描写了世界的末日，神的审判，救赎的工作完成，以及新天新地，基督与教会永远的合一。这本书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在时间上面来讲，是神最后的启示，最后的心意。在神学上面来讲，是旧约新约预言的总应验，是神国度与救赎的完成。在正典上，在圣经上来讲，是一切启示的终结，是圣经正典的完结。下面我们来看看这本书的历史背景。当罗马统治的时候，罗马的君王都主张他们的皇帝就是该杀崇拜，违者就要受酷刑，其中有以窦米仙这个皇帝为最厉害。在窦米仙的年间，他自称就是统治万有的神， 于是推行要人对该杀崇拜，服命令的就表示效忠朝廷，但是很多的基督徒拒绝向君王下拜，于是窦米仙就向教会宣战，不少的信徒都变成了殉道士。约翰是亚细亚教区的首领，在95年他被放逐到一个石矿海岛叫巴摩，在那里做矿工。这个岛离开以弗所约25里，是罗马政府最喜欢关犯人的地方。在那里约翰看到了异象，他蒙吩咐把他所见所闻都记载下来，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因为在地理上都非常的接近，他们都是约翰他牧养的教会。七是一个完全的数目，也是以七个教会能够代表历世历代以及所有的教会。窦米仙以后的皇帝就是那亚，在主后96年到98年，他同情基督徒，所以也把约翰释放回家了。这本书就在窦米仙死了以后，在那亚该撒继位的时候，约翰回到以弗所所写成的，时间在主后96年到98年之间。这本书写作的目的其中有三个，第一个就是约翰他以爱国的犹太人的身份来写，因为他关注他自己国家的前途，指出神没有放弃他的百姓，经过苦难的炼境以后，让他们能够重新回到神的怀抱里，所以书里面含有对国家性的目的。第二，作者是以牧师的身份来写的，因为他关怀教会的前途，想念到这些受苦的信徒，写出最后的胜利是属于神的人，让信徒在百般的试炼中能够坚守信仰，这是一封牧养照顾性的目的。第三，作者是以特派使徒来说的，他以布道的心肠来写，希望读者里面还没有信神的人可以认识神，是这本书的布道性的目的。我们读启示录的困难，因为启示录它有许多的特别的地方，让人不容易的了解。第一个，它的文学的格式，它充满了很多象征还有隐喻的文字，让读者不易抓摩真意。第二，有旧约的背景，这本书一共404节的经文，引用了348节的旧约的经文，占了全本书 89%。 如果读者对旧约不熟悉，就困难重重。第三，书里面的结构，书里面的事情有时候发生在天上，有时候发生在地上，忽然又引入一段好像不相关的插段，在时间上的前后不能够连贯起来，所以很难掌握事件进展的状况。第四，解经的原则，很多的解经家对这本书的解释意见特别的多，各说各理，让信徒无所适从。但是我们知道启示录也是非常容易明白的，因为神的心意，神的启示是要人明白的，神不是与信徒来玩猜谜游戏。约翰他的心意，约翰是一个牧者，他用一个最浅白的文字记录了神的意象，来鼓励信徒明白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他们的。至于启示录的解释方法，其中有三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象征法，就是把这本书当作是一本寓言故事，形容善恶之争，光明与黑暗的相争，公义和不义的相争，神国和撒旦之国的相争，但最后的胜利是属神的。用这种方法来解释，就是说读者不必去仔细研究中间的细节。第二个解释方法是历史法，就是把这本书当作一个历史的回顾，也就是说书里面的事迹是发生在黎路或者窦米仙皇帝的时代，也或者是应验在教会的历史里面。这种的解释方法虽然可以多彩多姿，但使人莫衷一是。第三种方法就是将来法，就是把这本书除了前面的三章以外，其余都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我们解释这本书是根据将来法来解释，这也是保守派传统的看法。下来我们就解释一下启示录与创世纪的比较。创世纪记载乐园的丧失，而启示录记载乐园的福德。创世纪记载人被神所驱逐，启示录记载人与神永远同居。创世纪记载咒诅，启示录记载祝福。 创世纪是失败，启示录得胜。创世纪天地的造成，启示录天地重造。创世纪日月放光，启示录不用日月了。创世纪第一次的哭泣，启示录再也没有眼泪。创世纪拒绝受生命树，启示录生命树再出现。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这本书的大纲。这本书的大纲可以分成三大段，第一就是第一章是讲过去的事，也是讲约翰的时代。第二章到第三章是讲现在的事，就是教会的时代。第四章到二十二章是讲将来的事，也就是末日的意象。在第一章里面，约翰所看见的事就是他在巴摩海岛的意象。第二到第三章是现在的事，也就是七教会的意象。第四章到二十二章讲到将来的事，也就是末日的意象。这里面可以分成四段，第四章到第五章是讲到天上的宝座，第六章到十八章讲到地上的灾难，第十九章到二十章讲到主再来以及千禧年的国度，最后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是新天新地。在第六章到十八章这一段地上的灾难也可以分成几部分，其中第六章是讲到七印灾，第八章到第九章讲到七号灾，在十五章到十六章讲到七晚灾。在这三个灾难中间有四个插段，其中分别在第七章是第一个插段，十到十一是第二插段，十二到十四是第三个插段，十七到十八是第四个插段。所以我们来读启示录要了解它事件的演进的情形，而且要了解每一件事件在什么时候发生。至于插段是把读者带到灾难时期以前或者是灾难时期以后，是作者的一种回笔法。我们能够掌握这个大纲，就能对启示录的了解会相当有帮助的。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的来讲解启示录的内容。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新约纵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我们刚才讲过了启示录的大纲，第一章就是约翰的时代，也是过去的事，第二到第三章是教会时代，就是现在的事，第四章到二十二章是末日的意象，是指将来的事。我们也分析过，在将来的事里面，第四章到第五章是天上的景象，第六章到十八章是地上的灾难，十九到二十章是千禧年国度及主再来，二十一章是新天新地。在地上的灾难里面，第六章是讲到七印灾，第七章是第一个插段，第八到第九章是讲到七号灾，第十到十一章是讲到第二个插段，到十二到十四是第三个插段，十五到十六章是讲到七晚灾，十七到十八是第四个插段。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的内容。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第二节，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第三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书的一开始就指明这本书是启示，启示就是揭露掀开，表示神的工作的计划先前隐藏起来，如今向约翰来展示。启示的传递有五个方向和层次，首先是神，然后他就是耶稣基督，那使者，这有一个定冠词指的一个特定的天使，他的仆人约翰， 众仆人，也就是给七个教会的牧长。启示的重要有三个字可以显出，必、快、成。必就是必然性、肯定性、确实性，快就是临近性、快速性、紧急性，成就是应验性、实现性、完成性。而且这本书是一个见证，它是神的道，不是人的理论，是神给人的真理，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耶稣的认可和权柄，是约翰的见证，约翰亲自的体会和经历，不是虚构的故事。这本书也是预言，预言就是预告还没有发生的事，念的、听的、遵守的都是有福的。日期近了，表示天国的建立的时候临近了。在四节到六节就讲到这本书的对象，在四节里面指的这本书是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因为这七个教会都是约翰当时所牧养的教区。那这本书的主旨和要义就在七节到八节，看了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斥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甲，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启示录主要的主题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一章七节讲的主的再来。主的再来是一个公开的事件，主要带着审判的目的重新回到地上，也是这本书最重要的主旨。第二就是第八节，主是永恒的全能者，这位 永恒的全能者可以促成主再来以及弥赛亚国度的建立，以及让这本书所有的事情的应验。在一章的九节二十节就是这本书约翰所记载他所看见的事，也就是巴摩岛的意象。在一章的九节一开始，约翰就把第一个意象记录下来，交给七个教会来诵读，让他们不要忘掉忠告。约翰继续指出，他领受启示的那个时候的环境是在巴摩海岛，与当时是在主日，而且描写的那个启示的主，在一章的十二节记载，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先是指出这位主他的人性，七个灯台代表七个教会，以灯台来象征教会，因为教会要为主发光。人子这个字表示基督曾经降世为人，所以这个名字是强调他的人性。主在七个灯台中间，表示主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所受的经历主没有忘怀，他仍然掌握一切。接着约翰描写他的神性，从十三节一直到十六节，我们接着十四节来读，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他的外表，他的衣着是长衣的，胸束金带，表示他的祭司的职分。头发白如羊毛如雪，表示满有智慧和圣洁。目光如炬，他能够洞悉天下万物的真，万事的真相，能够看尽每一颗心，每一个隐藏的角落。他的双脚像炉中锻炼的铜，铜象征审判，尤其是指的向恶人所发出的审判，这个形象表示基督拥有审判万有之权。他的声音如重水的声音，如神的声音。他的全能记载在十六节里面，他的右手拿着七星，星就是代表权柄，表示教会的权柄都在主的手里，前途也在他的手里。口中发出利剑，两刃的剑代表神的话语，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是审判世界的标准。面貌发光如神的荣光，表示基督有神的荣耀与全能。约翰一受到这个命令，在十七节到二十节马上记载， 他看见主的外貌和荣光，立刻体会到自己站在全能的神面前，伏倒在地，不敢冒犯。但是主耶稣这位人子带给他安慰，而且吩咐他把整个意象从始到终都记载下来，成为教会永久性的文件。19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第20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在这里有三件事，第一个是所看见的，就是指眼前的异象，主是神，是教会的主，在七个灯台中掌管一切。第二，现在的事，就是指七个教会的属灵情形。第三，将来必成的事，是指教会时期以及后来的末世的情况，包括灾难时期、国度建立、最后的审判以及新天新地。而且主耶稣自己也解释，七个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七个使者，也就是教会的牧者。也有人说这是指的天使，但是教会不是由天使来管理，所以应当是教会里面的牧者。而七个灯台就是指七教会。接下来从第二章第一节一直到3章22节，就是讲到现在的事，也就是七个教会的意象。第二章与第三章都是讲到教会的元首主耶稣向七个代表性的教会来讲道，每一篇的信息都有它独特的格式和内容，里面包括有受信的人，有称赞、责备、劝告、应许。我们来看看主向这个七个教会所写的书信。第一个是写给以弗所的教会，在2章1节到7节。第二个是给士美拿的教会，在2章8节到11节。接下来是别加摩的教会，2章12节到17节。然后是推雅推拉的教会，2章18到19。然后是撒迪的教会，3章1到6。再来是菲拉铁菲的教会，3章7到13。最后是给老底家的教会，3章14到22节。这七个教会他们各有历史的背景，是当时存在在小亚细亚的教会，而且也预表了从使徒时代一直到末世时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每一个时期教会的情形，同时也象征在每一个时代里面，在各地的教会都同时存在有这些七个教会的特征，我们在下面会来解释。首先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喜悦的意思。基督向他显现的时候，是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对他的称赞是他有好行为、劳碌、忍耐、恨恶尼格拉党的人，但是责备他们丢了起初的爱心，劝告他们要回想从哪里堕落的，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应许要把神乐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们，也就是给他们永生。第二个士美拿的教会，它的意思是末药的意思，基督它的形状是首先的、末后的、死而复活的，对他们的称赞是他们能够忍受患难、邻里富足。对这个教会很特别的没有责备，在七个教会里面，主耶稣只有对两个教会没有责备，一个就是士美拿，一个是菲拉铁菲的教会。对他们的劝告勿要至死忠心，给他们的应许就是得生命的冠冕，不受第二次的死，也是得永生。第三个是给别加摩的教会，别加摩的意思是婚约的意思，基督的形状是有两刃的利剑，对他们的称赞是坚守神的名，没有弃绝神的道。对他们的责备，他们服了巴兰和尼格拉党的教训，劝告他们要悔改，应许要把玛拿赐给他，并且赐写着名字的白石，也是让他们可以得到永生。第四个是推雅推拉的教会，它的意思是献祭的意思，主耶稣显现他眼光如同火焰，脚像光明的铜。对他们的称赞，他们有好行为、 爱心、信心、忍耐、行善，但责备他们容让了假先知也洗别的教导，劝告要他们持守真道，只等主来，给他们的应许是赐下权柄，赐下诚心。第五个教会是撒迪的教会，它的意思就是渔民，余下的子民。主耶稣的形状是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对他们的称赞是还有几名未曾污秽自己，对他们的责备是名存实亡，要对他们的劝告要回想，要遵守，要悔改，要警醒，应许给他们穿上白衣，在生命册上有份。第六个教会是菲拉铁菲的教会，意思就是有爱。主耶稣的形状是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掌管着开关的，对他们的称赞是有好的行为，忍耐遵守神的道，没有弃绝神的名，没有对他们有任何责备的话，劝告他们要忍耐神的道，免受试炼，应许在神殿里面做柱子，赐下神的名、神城的名以及耶稣的名。最后一个教会是老底家的教会，意思就是名治，人民的名，治理的治。耶稣的形状是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万物之上的元首。对这个教会有非常特别的，就是没有任何的称赞，对他们的责备是不冷不热，自以为富足，劝告他们要向神买火炼的金子，又要买白衣和眼药，要发热心，要悔改，应许与耶稣一同坐席，与耶稣同坐宝座。这七个教会除了他们个别耶稣对他们的信息以外，也可以从使徒行传开始一直到末世时代来看这七个教会。以弗所的教会预表使徒时期，从主后30年到100年。士美拉的教会是预表100年，主后100年到300年，也就是逼迫时期。别加摩的教会是主后300年到600年，国教时期。推拿的教会是主后600年到1500年，是中古时期。沙迪的教会是1500年到1750年，改革时期。菲拉铁菲的教会是从1500年到1900年，宣教时期。最后老底家的教会是预表末世时期，也就从主后190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的来讨论。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新约纵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愿神赐福给您，再会。